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王小龙大使出席卡伦早餐会活动。3月19日，王小龙大使出席卡伦早餐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新西兰前驻华大使、战略界人士、驻新使团及惠灵顿本地中学生等近200人出席活动。王大使并就中东局势、乌克兰问题、中国的核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等同现场观众互动交流。卡伦早餐会是新西兰高端对话平台。新总理、内阁部长、工商界领袖、各行业领导者等曾应邀出席活动。
王大使在讲话中介绍了中方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深入阐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重要意义和具体路径，系统介绍“十五五”规划核心要义及给世界带来的广阔机遇，指出中新两国共同利益远超分歧，应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驻新西兰使馆实地走访，领区并慰问侨胞。二月下旬以来，驻新西兰使馆幸军公参、张新宇公参、唐军参赞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惠灵顿、唐朗加、罗托鲁瓦、内皮尔、新普雷茅斯、吉斯本、北帕默斯顿等地侨胞、留学生及中资企业员工，向困难侨胞发放春节暖心礼包，并出席有关侨团举办的马年新春庆祝活动。
使馆人员同侨胞亲切交流，认真倾听急难筹盼问题，强调使馆将坚决扛起外交为民职责，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维护侨胞合法权益，高度评价华侨华人社团作用，鼓励侨胞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为促进中新友好合作贡献力量。侨胞们感谢使馆送来党和国家的关怀，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中新关系添砖加瓦。使馆人员还会见了相关市市长等地方官员。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第三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怀卡托热气球节开幕式。3月21日，陈世杰总领事应邀赴汉密尔顿市出席怀卡托热气球节开幕式。期间，陈总与该市市长麦金多、活动主办方负责人斯蒂夫等互动交流，祝贺热气球节成功举办，盛赞主办方出色的筹备组织能力。双方并就促进中新地方人文交流交换看法。
怀卡托热气球节自1999年起已连续举办20余届，是新西兰最具影响力的节庆活动之一。今年热球节主要内容包括交响夜光秀、热气球内部漫步体验和精彩歌舞表演等，将持续8天。在此期间，你好中国号等近20只热气球一同升空亮相，将吸引10万多名市民及游客观赏。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2026年国际太极拳日及首届新西兰太极拳公开锦标赛开幕式。3月21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2026年国际太极拳日及首届新西兰太极拳公开锦标赛开幕式。新西兰国会议员张俊浩、陆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专员海库拉，以及新西兰当地太极拳爱好者，共约400人参加。开幕式上，100余名太极爱好者展演不同风格太极拳，并将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以拳会友，以武结缘，共同切磋技艺。
陈总在致辞中表示，太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体现了崇尚和谐、包容的价值理念，成为连接不同族裔文明的重要纽带。总领馆愿同领区各界一道，从太极文化中汲取前行力量，积极推动中新务实互利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拓展两国关系发展新局面。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0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上海交响乐团奥克兰艺术节专场演出。3月19日，上海交响乐团奥克兰艺术节专场音乐会在奥克兰市政厅举行，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并致辞。新西兰文化遗产部长戈德·史密斯、奥克兰艺术节首席执行官麦克雷、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与1500多名观众同台观演。
陈总在致辞中表示， 上交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也是中国最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其高水准演出将为奥克兰艺术节带来精彩的东方乐章，并为中心人文交流写下生动篇章。总领馆愿同领区各界一道，继续以艺术为纽带，促进两国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
此系51年后上交再访奥克兰，音乐会由鱼龙执棒，乐团演奏的中国、新西兰和欧洲著名曲目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新方嘉宾盛赞音乐会水准精湛，意蕴深远，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下一篇文章，何颖总领事率侨胞代表参观路易埃黎纪念馆。3月17日，何颖总领事、许海远副总领事率侨社代表30余人参观路易埃黎纪念馆，新中友协客室分会长薇薇安琴等参加活动。
何总领事现场为大家讲解，表示纪念馆是弘扬爱黎精神、见证中新友谊的重要载体，希望更多侨胞走进纪念馆，了解爱黎故事，继承爱黎精神，争当新时代路易爱黎，为深化中新各领域合作、厚植人民友谊贡献力量。
侨胞们认真聆听讲解、观看展览，表示在爱黎家乡建成纪念馆意义重大，实地参观加深了对爱黎事迹的精神的理解，将大力弘扬和传承爱黎精神，发挥桥梁作用，助力两国友好事业发展。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勇总领事会见阿什伯顿区区长利兹·麦克米伦。3月19日，何勇总领事率队赴阿什伯顿会见区长利兹·麦克米伦，双方就推动阿什伯顿与中国教育和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许海远副总领事等陪同。
何总领事祝贺麦克米伦区长当选，并表示阿什伯顿与中国之间人文交流丰富，合作基础扎实，总领馆愿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深化中新两国人民友谊。
麦克米伦区长欢迎何总一行到访，表示阿什伯顿高度重视对华合作交流，将继续推动双方在教育、人文及社区层面的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版面第一篇文章，驻华外交官感叹自己都快成中国旅游形象大使了。3月20日，2026年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美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顺义大剧院举行，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等12位外国驻华大使代办及40国外交官等中外代表共200余人出席。启动仪式现场，中外嘉宾共同回顾活动5年发展历程，并见证2026年活动启动。
发现中国带我们探寻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激励。达里欧·米海林在发言中回忆起自己此前的2次发现中国之旅。2024年，我前往贵州，在那里观看了著名的村超联赛，这种体验非常难得。去年长白山的自然胜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2次行程都非常精彩，从气候、地理、环境等诸多方面展现了中国2个截然不同的地区。
中国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各地区展现的不同风情，让诸多外交官赞叹不已。 巴哈马驻华大使布莱特·贝瑟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说，中国有太多值得看、值得体验的东西，这里的历史文化悠久深厚，趣味无穷，永远都有新发现，每次看到新的事物都会惊叹，本以为已经看了够多，却总有更多惊喜。
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夫拉尔来中国还不到半年，谈及对中国的新鲜感受，他向记者表示，我非常喜欢中国古今交融的气质，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保留得很好，同时中国又能把古老传统与现代发展完美结合，这一点令人惊叹。
马耳他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莫莉此前走访过多家中国车企，中国新能源汽车展现出的先进科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表示，中国有先进的技术、深厚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我会通过照片把中国的这些美好展示给朋友，也会向他们推荐值得去的地方，分享旅行小贴士，我感觉自己都快成中国旅游形象大使了。
当前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持续优化免签政策，免签红利不断释放，入境游迎来空前热潮。莫莉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关注中国，也将前往中国旅行列入计划，尤其是中国对马耳他实行了免签一个月的政策，这一点特别受欢迎，我相信会有更多欧洲游客来中国旅行。
发现中国之美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自2021年起已组织107个国家的500余位外交官参与，截至2026年底将覆盖24个省份。据悉，今年驻华外交官还将继续走进北京、重庆、广东、四川、湖北、陕西等地。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B01版面，大陆两岸。下一篇文章，中欧数字协会主席卢以基表示，欧中应与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合作。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中西经纬记者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欧数字协会主席卢以基在媒体展示的中国地图上特意圈出了粤港澳地区，他直言这是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我认为这是欧洲应该加强合作的方面。
自2017年起，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10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协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B01 大陆两岸版面下一篇文章，美学者在向岛内发声，相信美国会保护台湾非常危险，相信美国会保护台湾是非常危险的错误。近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台媒访问时再次向台湾发出明确警告，他直言，如果你们认为美国的军售保护台湾，请再三思，这只会成为战争的根源而非和平。这一掷地有声的忠告在岛内引发回响。
杰弗里·萨克斯的此次忠告并非孤立发声，而是与岛内日益升温的以美论形成强烈呼应。近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表现，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只是将台湾当作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所谓的保护承诺在关键时刻不过是空话，美国根本不会真正为台湾的利益着想。
制造紧张以授武谋利是美国惯用的伎俩。近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2026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其口径出现微妙变化，宣称中国大陆对于实现统一没有固定时间表，并倾向不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指出，以往类似报告多次渲染大陆将在特定时间点武力攻台，其真实目的无非是制造恐慌，促使台湾多买军火，这彻底暴露了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自私与虚伪本质。
岛内舆论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民进党当局顽固以美谋独，将台湾地区的安全筹码系于美国，最终只会沦为美国利益的牺牲品。台湾风传媒发布文章指出，美国陷入中东战事也再次给台湾敲响警钟，美国主导的战火，台湾只会沦为冤魂。如今以美论已迅速弥漫台湾，美国持续甚至加速啃食台湾剩余价值，不搬空高科技产业不会罢休，不捞够军售现金不会停手，一旦台湾的利用价值被榨干被出卖，将是其必然结局。
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反复无常，正是岛内以美情绪持续升温。有分析指出，美方此次报告变调再次证明，其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从来都是可调节可抛弃的政治工具。美方描述的改口无法掩盖其将台湾作为筹码维护自身霸权的真实意图。岛内以美论的升温，正是台湾民众对美国长期霸权行径和细微嘴脸的清醒认识。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应该彻底放弃以美谋独的幻想，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正确轨道上来，与大陆相向而行，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历史的严厉审判。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一篇文章，国际财经人士看中国经济政策与活力支撑增长前景。正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多位国际财经人士指出，中国展现出的政策定力和发展活力使其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仍然具备经济增长潜力。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地缘冲突、能源价格波动等因素交织，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中国是全球稳定与增长、贸易及技术变革的稳定力量和核心引擎。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指出，中国正在从以规模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向以生产力、创新、可持续性和韧性为核心的增长，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发展阶段的鲜明特征。
宏观政策的连续性与协调性成为重要支撑。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斯科特·莫里斯指出，能源供给与价格冲击正在拖累短期经济增长，推高物价并扰乱贸易往来。在此情况下，中长期规划往往难以优先推进。但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政策协同，统筹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兼顾短期稳增长与长期结构性改革的导向十分精准，这一部署在当前的形势下尤为重要。
罗塞夫提到，十五五规划充分展现了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性改革与长期规划如同协同发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全球挑战。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在前述基础上推进，始终立足长远愿景。这种一致性与适应性的结合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对于外资而言，这种政策确定性也尤为重要。 通力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德格伦提到，十五五规划为跨国企业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明确投资重点，增强长期信心。国际社会之所以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还源于其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提到，中国明确了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有助于其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迪姆·库克在开幕式上点赞了中国创新。作为本次论坛的外方主席，库克表示，企业可以为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比如推动以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和改善民生为支撑的经济发展，而我们已在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中看到了这一点。
天思集团 CEO 许新雄观察到，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仍将持续扩大。物流体系、数字零售和消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正加速释放下沉市场的消费潜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更多新动能。
斯科特·莫里斯提到，十五五规划将与人为核心的投资正于重要位置，而面向家庭和个体的投入是宏观经济提振需求、增强经济韧性的关键路径。他认为，中国展现出的大规模实施协同宏观政策的能力，持续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及持续改革的主动姿态，不仅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注入信心，也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借鉴与机遇。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402财经房产版第一篇文章：全球经济面临重大威胁，多国民生遭受猛烈冲击，世界紧急应对最严重能源危机。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3日发出警告，中东的冲突升级正在使世界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经历剧烈震荡，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短缺不仅严重影响全球交通运输和制造业，多国普通家庭也面临燃料危机，世界粮食生产更受到严重威胁。为此，多国采取紧急措施应对这一危机。不过，许多分析认为，随着地缘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滞胀泥潭，全球供应链也将陷入困境。这场危机或呈现长期化趋势，各国必须做好准备。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3日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天在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警告称，当前全球能源形势非常严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重大石油危机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后引发的能源危机加在一起的总和。比罗尔称，解决能源供应中断问题的唯一真正办法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即使中东现在就能实现和平，由于能源设施在冲突中遭受巨大破坏，全球能源困境仍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强调，全球经济面临重大威胁，如果危机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免受其影响，因此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应对。
美国 CNBC 网站23日称，国际油价当天剧烈波动，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已进行了对话，但投资者仍然担忧局势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国际知名投行高盛当天上调了4月的油价预期，预计布伦特原油4月均价将达到每桶110美元，高于此前预测的平均98美元，较2025年年均价上涨62%。 高盛预测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目前的状况，布伦特原油价格将很快超过每桶约147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目前石油支撑着全球60%以上的交通运输，同时为约30%的工业制造提供原料，如塑料、化纤、润滑油等。此外，天然气主要用于发电、供暖及工业燃料，同时也是合成氨、甲醇等重要的化工原料。在全球，有数十亿人口依赖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做饭和取暖，能源短缺将直接威胁民众生活、生存与社会稳定。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中东冲突局势恶化已经威胁到全球粮食供应。全球范围内约70%的合成氨以天然气为原料，目前印度不少化肥工厂被迫关闭或减产，可能严重影响该国粮食生产和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担忧，全球粮食供应将受到严重干扰。他说，世界上大约一半的粮食生产使用化肥，因此世界范围内粮食供应将会减少，包括主粮、饲料、全球乳制品和肉类的供应量也会减少。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正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全球能源安全威胁。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10条建议，尽可能实行远程办公，下调高速公路限速，鼓励使用公共交通，避免乘坐飞机出行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从实施每周4天工作制到空调禁令，多国政府纷纷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泰国暂停公务员的海外旅行，并敦促他们尽量走楼梯而不是乘坐电梯。孟加拉国关闭了大学，斯里兰卡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并开始实行燃料配给制。
路透社称，欧洲多国政府正采取严厉措施遏制油价上涨过快。德国禁止加油站一天内涨价超过一次，法国表示将对哄抬油价者处以重罚。南亚是受这次能源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印度斯坦时报说，由于中东战事导致天然气供应受阻，威胁到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的印度增长。该国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正准备应对装配线中断的情况。
对印度民众来说，他们更担忧的是家庭烹饪依赖的液化石油气不仅价格飙升，而且日益稀缺。在许多城市，居民在液化石油气配送中心外排队数小时，有些人甚至凌晨就来排队。许多餐馆因为买不到烹饪用气而关门歇业，或寻找其他燃料，例如木炭和木柴。
在巴基斯坦，政府将汽油价格上调60%，并关闭了学校。彭博社23日称，巴基斯坦最受欢迎的板球联赛组织方当天表示，为了节约能源，经与政府协商，联赛已改为线上观赛模式，所有比赛都将在拉赫尔和克拉奇举行。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在面临能源危机之际，巴基斯坦凭借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很可能躲过最坏的情况。报道称，从2018年至今，巴基斯坦通过扩大太阳能应用，已节省油气进口价值超120亿美元，到2026年底还将再节省63亿美元。把太阳能装机容量从2018年不足100万千瓦，到2026年将突破5100千瓦，太阳能已成为该国第二大电力来源。
西班牙国家报23日称，虽然美以战争持续仅3周，但世界从未如此接近能源停摆的边缘。国际能源政策分析公司最新报告警告称，即使现在冲突结束， 全球能源危机仍将持续，因为需要数月时间才能重启那些已关闭或受损的油气田和生产设施。这不仅意味着能源价格将长期高企，也预示着能源供应短缺前景将持续至2027年，最大的威胁才刚刚开始。
美国《财富》杂志称，继关税战后，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正在给世界经济制造又一场危机。这场冲突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贫困国家的粮食安全，破坏脆弱国家的稳定。报道称，目前战事看不到明确的结束日期，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冲突可能会持续更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说，世界正处于噩梦之中。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阿斯卡。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谢谢阿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但是呢，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benefit 出现的。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是的，
然后呢主任医生啊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 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啊、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并且他是能够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一个月都是，前两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士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士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士会变到频繁到一个礼拜一次。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士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2到3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有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他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他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大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士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士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比如说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士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2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 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他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这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在做这个唐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D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像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需要最后需要 就是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它这个保险的，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它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它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 一个是 NIB， 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 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2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但是我们需要负责这，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Cross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Care， 因为 Ultra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2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三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他每年呢每一次怀孕，他每一次怀孕他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由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他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他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他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 NIB 的他这个4000呢，他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 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 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两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一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他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他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他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再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那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有些人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这样，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他的这个索赔的标准，他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5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5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30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怀孕中呢3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3种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它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理赔。但它理赔呢，它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它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 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嗯，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嗯，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谢谢，我们下周见。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接下来呢，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呢继续分享着中国化学史。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要首先感谢张子高先生。上次呢，我们聊到了在长沙出土的可爱的小铁铲，它们器物完整，形状呢又非常的精致啊。虽然呢器身很薄，可是呢却是结实耐用的，而且呢保存的又很好，和外界的空气呢没有接触，也没有受潮。那像这样的文物呢，在全国的其他地区也都有发现的地方。在西安的半坡，像出土了这个铁凿、铁斧。那这个铁凿的截面呢，就是呈一个长方形，另外一端呢，还呈这个20度角的尖端。在这个尖端处呢，我们可能发现会有一些已经锈蚀的部分。 那正是这锈蚀的部分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金属啊里面的组成是纯铁质。这件物品的含碳量呢并不均匀，可能这里多一些，那里少一些。那无论是这个铁凿还是铁斧，这两件铁器的组成还有这个成型的情况呢，可以明显的看出它们是经过反复的加热锻造之后才成型的。这两件铁器呢，从战国时代2000多年以前保存到现在啊，我们还可以找到它们，已经是十分的幸运了。属于两汉时期的铁器呢会稍多一些，有20多件，西汉呢有10件，铸件锻件呢都有，东汉呢也有10件。这些铁器当中呢有的是生铁，所谓生铁呢就是没有经过热处理的，像西汉发现这些啊铁掘啊铁车闸呀，像西汉的这一些铁掘、铁车匣等等。有的听众朋友会说，掘是什么？这个掘呢，是古代对这个锄头、镐头这些工具的一个名称，叫做掘。在山东的薛城发现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铁斧，这个铁斧呢，非常值得我们来分享一下。它的断面呢发现有明显的气孔，这说明啊整体这个组织呢是有些疏松，它的铁质很软。后来呢研究人员做实验，将它弯到90度角，但这个材料呢也没有断裂，这说明这个金属的延展性还是蛮好的。那当时的技术工艺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作为普通的纯铁的物品，没有压力加工的痕迹，也没有发现石墨在里面。哇，这是我国冶金史上一个重大的成就，同样也是化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在两汉呢，应该说使用更多的除了农具之外呢，就是兵器。兵器的种类呢，哇，这个不胜枚举。这些兵器呢在锻造加工的过程当中反复进行的这个次数啊是不同的。那之所以要锻造呢，就是可以将杂质脱去，那所以它这个褪杂质的程度也不一样，含碳量就不一样了。那铁的质量就是各有高低。在辽阳3道壕出土的这个铁剑，还有云南出土的铁矛，这两件的组织，因为说这个质量非常的上乘，它们都是高碳钢的组织。像我们现在聊到说这个材料呢是有高碳钢、中碳钢、低碳钢，说这个词很现代，但这个技术呢是我们古代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像高碳钢呢，就是杂质去的比较彻底，经过了反复的锻造，金属组织呢也很均匀。那这到战场上去英勇杀敌，我们说了削铁如泥，哎，是从这儿来吗？那如此看来呢，华夏民族在战国时期已经成功的掌握了冶铁的技术，特别是冶炼生铁。好，虽然我们聊的是中国化学史，在这里多说一点呢，后来到了大概得1722年，就到了18世纪了，法国呢有一本书叫《生铁软化术》，这样一本书当中呢就提到了在17世纪末，巴黎的工人当中呢就是盛行着一种让生铁软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并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成功啊，还是失败的时候比较多。可是呢，中国在战国和两汉就是可以锻铸铁了，我们这有实物的证据，说明呢中国是最早使用可锻铸铁的国家。那说起这个金属加工的工艺呢， 在古代呢，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细的分工。有名的工匠呢，我们就说他是有一条龙的这个技术，从冶炼到铸造到锻打到热处理等项目，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像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呢，有将近一半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表面脱碳热处理，而且呢这个年代的分布呢也是比较长，从战国一直到东汉。分布的地区呢在河北啊、河南、山东、湖南等都有发现。这项技术啊当时在中国已经算是传播的相当广泛了。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能够在封建社会的前期的时候啊，在冶炼钢铁技术的方面取得这样高的成就，从技术条件上来说啊，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掌握高温技术。远在奴隶社会的时期呢，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像我们聊过啊，要这个制陶啊，还有铸造青铜器，这也是一种生产实践。这个时候呢，温度，哎，我们俗话说叫火候，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已经掌握得很好了。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给冶炼钢铁技术的发展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古代呢，掌握了高温技术，也是有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因素的。比如说，对我这个我要铸铁，我要冶炼，那么炼炉的形状、设备、用什么样的燃料，还有鼓风的这个设备都怎么样结合起来哈？这我们要说起哈，在古代呢，这个真的也是大炼钢铁啊，不是我们现在想拿一口锅在那搞点什么。像在北京的清河镇西汉冶铁遗址，发现了这个汉代的冶铁的炼炉。这个炼炉呢，不止一个。在河南的南阳汉代的冶铁遗址当中呢，他发现应该算是西汉的哈。西汉的这个炼炉呢，也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呢，真的是硕大。这个炼炉呢，长是 3.6 米，宽有 1.87 米，将近2米。它的深度呢，只有一个残存了，这残存的呢，也是82公分。哇，这要用这个炼炉炼完了，这就可以一次得炼个2000斤呐、啊，2000斤左右啊，这不是大炼钢铁吗？在当时这就很可观的数目了哈。那这种像干锅炼铁的办法呢，在上个世纪，像山西、河南、山东、辽宁还在使用着，特别是山西太行山地区呢最为发达。更加有趣的呢，是在巩县这个炼铁遗址当中发现的炼炉呢有18座。这个炼铁炉是炼铁炉啊，其他的是熔炉是熔炉，锻炉是锻炉，它不同的技术呢是不同的设备。像这个有一款铁呢，好可爱的名字叫海绵铁。海绵铁呢有的是低温的炼钢炉，还有反射炉。这个反射炉呢挖掘呢是发现了一座，也是蛮大的啊，这长呢就有3.5米。宽呢是83公分，最深的地方呢也有80公分。整个炉身呢是用耐火砖砌成的，看这华夏祖先啊多么的机智。这个结构呢，它分为熔池、炉腔、炉门，当然了还有走烟的烟囱四个部分。在古代的记载当中说南齐书，哎，就记载了说这个蒙城有这个烧炉四座，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当时说这个炉啊是炼铜的炉，但是呢我们说很早期的炼铁的炉呢，应该也就是说啊在这个炼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山东的滕县 同信呢有一个弘道院，在弘道院当中呢有汉代的画像石，有一幅呢就是描写了东汉时期冶铁的生产过程，特别是在画面的左边啊，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是一个鼓风机的设备。这当中呢我们的文物学家呢王振铎先生啊还做了一些复原的工作，这个复原品呢现在就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后来的考古工作当中呢，我们陆陆续续发现了汉代这个鼓风机上用的像这个送风的管道啊和其他的配件，这对于研究古代的冶炼技术也是极其重要的工具。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前期啊，这是1000多年的历史时期当中，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冶铁炼钢方面的技术啊，真是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那在春秋战国之交，铁器的出现和广泛的应用也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啊，已经出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啊，作为这个商业交易，这得有货币啊，货币呢流通是十分的广泛的。而且呢，货币的流通呢，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物资的交换和生产的发展。早期的中国的货币，你看我们经常说铜钱，铜钱，对，真的是用铜啊，或者是其他的金属铸造的。就金属的使用技术来说，这也是化学一个主要的问题之一，更是在中国化学史上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用铜，或者是应该说是铜的合金，大量的铸造货币来促进商品流通，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同时呢，这也是一个例子哈，这说明了化学史的这个生产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铁器出现了之后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代替了铜，在人们的生产工具哈，在生活工具方面是逐步得到了替换和改变。有一部分的用具呢，由于它金属本身啊有一定的要求，就必须要用铜来铸造。即便是在冶铁技术相当发达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铜呢也没有废掉，是吧？除了说这个货币有铜钱，那古代的女子梳妆要用这个铜镜，对，也是这样子的。铸造钱币和铜镜，这是一个合金技术。它的艺术形式呢，像这个铜镜的外形、铭文、花式等等各个方面啊，中国长期以来呢都有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逐步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艺术风格。这是融古代的科学技术、化学技术又这个文化艺术啊于一体的，所以这个铜镜啊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着一定的地位。因此呢，在铜器演变的这一过程当中呢，货币和铜镜是最有代表性的。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像这个铜钱呀、铜镜的一些小故事。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中文的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呢，还将继续成语“众人皆说成之语语”。今天的成语呢叫千差万别。千差万别呢还是蛮常用的哈。千差万别这个成语呢和佛教呢也有一些渊源。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来到了中国呢，也是以佛教经论作为一个载体。唐朝以前哈， 对于这个佛经啊，它是古印度的梵文，所以呢要经过翻译。这翻译出来的呀，不同的这个派系啊，不同的地区翻译出了不同的版本，它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啊。像翻译这个诚实论就形成了诚实诗派，有俱舍论就形成了俱舍诗派，像摄大乘论呢，还有这个涅槃经啊等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翻译学派。到了唐代呢，自觉的系统的翻译佛经只成为了一个事业，也是成为了佛教各大宗派的一个重要的日常的部分。随着佛经啊大量的翻译出来，各种注释佛经的书啊，也就随之出现了，像《观无量寿经书》，所以这个书呢就是来注释用的。所以呢，这本《观无量寿经书》呢是注释《观无量寿经》的。这本书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说：“说一切诸法千差万别，如来观之，历历了然。”意思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各种各样的差别，那如来佛祖呢其实也看得清清楚楚，等于历历在目啊。哦，其实历历在目也是个成语是吧。在古代的记载当中呢，僧人文随是法眼大师的弟子，他精心钻研的呢是楞严经，达到了本末精通的水平，后来呢做了抱慈寺的住持和尚。有一次呢，一个僧人向文随呢提问说：“如何是无义底的事？”怎么样就算没有差别呢？看这个文随大师的回答啊，果然是大师级的。大师说：“千差万别。”这个答案呢让提问的僧人十分的不解，他说：“这个没回答一样啊，我问你没有差别是什么？就是千差万别呀。”正要继续再提问的时候呢，文随大师呢就说：“不用说了，再说起来又是千差万别。”落地上来看确实是这样。那无异就是没有差别，文随大师说呢，没有差别就是千差万别。所以呢，文随大师对禅的理解呢，就是不要在名词概念上费心思。千差万别呢，就形成了一条成语，用来形容各种各样的差别。再说一个我们日常经常说的一句话，哎呀，这人真不识抬举。不识抬举，在中国的传统这个词语当中呢，像这个抬和举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说呢，用两只手呢把物体呢升起来举起来，这就是举。抬呢是两个人共同来举着一个东西，这个叫抬，两个人叫抬啊。那在佛经的翻译当中呢，就是在这个舍利弗子谈论首次呢将抬和举这两个词呢连在一起使用啊，这个就是看作提拔称赞。作为一条成语，不识抬举的意思就是不懂得别人对自己的看重，不接受提拔和称赞表扬，也是形容哈，说不接受不重视别人对自己的好意。其实不识抬举的是一个贬义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当中呢，我们分享了两个成语，一个是千差万别，还有一个是不识抬举。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 中文不得了。我是轩轩，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中国日前发出警告，称国际间的军事同盟可能会加剧而非缓和紧张局势，并且会造成扩大而非限制冲突。这一警告由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在上周四发出，当天王小龙在惠灵顿发表了一场措辞强硬的地缘政治演讲。新西兰广播电台对于此事同样进行了关注。近期新西兰在防务领域正与澳大利亚走得更近，而澳大利亚也正与美国靠得更近。该演讲前不久，中国曾指责跨塔斯曼盟友在军事演习争议中表现出傲慢，而这一争议言论恰逢澳新两国近期发布的最新防务联合声明《澳新联盟实践化更紧密的防务关系声明》。该声明旨在到2035年打造一支更加一体化、更具作战能力、能够无缝协同运作的澳新联军。与此同时，坎培拉方面在另一项联盟框架下承诺，将与美国通过加速和扩大联合防务举措，共同投资新能力以及整合工业基础来深化合作。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其政府的军售方式发生重大转变之后的几周内。此前所谓的盟友优先军售方式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优先的武器出口战略。在这一新的战略下，美国将鼓励其盟友购买美制武器作为一种明确而有力的外交政策工具，并优先考虑那些在自身国防领域有投入，并在执行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关键作用或关键地理位置的盟友。这种新的以美国优先为基础的盟友优先名单会影响到新西兰吗？ 新西兰在澳新联军体系、澳新美安全条约体系以及五眼联盟体系当中均有其自身的地位，但并非是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的一员。新西兰广播电台向军工企业 L3 Harris 提出该问题，那该公司是美国十大国防承包商之一，近期刚达成了一项超过10亿美元的合作，为美国自由武库战略提供导弹发动机，上月与沙特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并为新西兰海军和陆军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我们看到 L3 Harris 澳新业务副总裁在接受新西兰广播电台时这样说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见过新西兰因为没有完全与美国政府政策一致而被排除在外，无论是在我当兵时还是退役以后，我从没听说过新西兰有哪次被排除在外的。是的，当然确实会有些政策，但也有例外的条款是有豁免的。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说，这些政策中的任何内容都没有阻止我们与新西兰合作并向其提供产品。这位接受采访的来自 L3 Harris 澳新业务副总裁对此表示说，虽然新西兰没有加入奥库斯第二支柱项目，但也并未因此失去机会，新西兰不会被排除，因为新西兰是五眼联盟情报体系的一部分，有资格获取相关信息和资源。澳大利亚的军事媒体也曾报道称，特朗普在军售领域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做法要求五角大楼审视对外军售项目，而新西兰的装备采购正是通过该渠道进行。海鹰直升机交易表明，澳、新、美三国军方走得越近，其合作也就越紧密。去年在提交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海鹰直升机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首选的现役直升机，借助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供应链以及全寿命周期的后勤保障，让这款直升机成为最具性价比、最耐用的直升机。这意味着军方无需为关键军事装备和系统的集成和认证提供资金，并且机组人员也可以互换。相关人士说，澳新两国的国防工业需要协同，通过避免重复投资来控制成本。我们现在看到双方合作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能力对齐方面。我们上文当中提到的 L3 Harris 军工企业在新西兰有7名工作人员，不过在澳大利亚的团队则超过500人。相关人士说，但我们与其他新西兰公司合作，由他们作为分包商，有时甚至作为主承包商来完成工作，我们希望在新西兰本地建立能力，而不是依赖进口。那么在更高层次、更复杂的地缘政治联盟当中，谁在掌控局势呢？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上周四警告称，军事联盟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会让所有人变得不安全。另一条行不通的路是军事同盟，中国认为军事同盟非但不能维护世界稳定，反而会成为动荡的根源。从其定义和设计初衷来看，军事同盟旨在赢得战争而非维系和平。王小龙当天在惠灵顿的一场发言时这样说道，国防部长朱迪斯·柯林斯在上周四被问及考虑到澳新两国在对核能和对伊朗战争方面的立场差异，与澳大利亚加深一体化的界限在哪里，国防部长这样对新西兰广播电台表示，这些属于外交政策差异而非防务问题，这对我们的独立性没有威胁，柯林斯说。 他表示，与澳大利亚现有的巨大防务一体化是双向的，我们独立性的最大风险恰恰在于不与澳大利亚紧密合作。这份2035联合声明中共六次提到了主权，那么声明当中还提出，澳新两国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相同的武器，到2035年双方将部署日益一体化且可互换的部队。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是如此，堪培拉最近签署协议，将投入超过200亿资金与五角大楼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生产制导武器。美国有政治媒体将其称为火箭外交。此外，人机协同的发展路径也日益清晰，美国陆军计划在2027年前部署首批人机一体化作战编队，而新西兰国防军也在其最新的长期展望报告中同样将人机协同列为四大主题之一。这不仅是共享尖端武器的问题，还包括其背后的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系统。军方上周对国会议员们表示，这些系统将成为最重要的武力放大器。人工智能使战场上的指挥与控制实现前所未有的整合。新西兰国防军正在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演习中进行相关试验。有军工企业表达，新西兰的立场和防务能力规划意味着新西兰可能会朝着与盟友，尤其是澳大利亚，在指挥与控制系统方面实现对齐的方向发展。这种在指挥和控制层面对齐对两国来说都很重要。澳大利亚已经走在一条特定的路径上，其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目前使用的这些系统其实并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军工企业 L3 Harris 的系统，但如果未来有机会开展新的项目，那么更多的企业将参与其中。在较低的层级，比如无人机操控，可以通过编程预设其执行任务的限制、观察范围以及信息流向，而一旦数据上升到更高层级，则由不同的系统来处理。新西兰国防部长克林斯的一项变化是要求军方提高作战能力。新西兰军方已经与承包商开展早期阶段的研讨会，探讨无人机等技术。那么新西兰国防军现在是否在寻求战力更强和自主性的武器呢？有舆论这样认为，现阶段我们并不认为他们直接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是的，作为一家军工企业，我们会利用现有的一切工具来开发能力，以满足军方对战斗力的要求。不过军工企业通常不会去主动上门推销说你需要买这个或那个，军工企业会先了解他们的整体架构，然后再讨论你认为这对你们的工作是否有帮助呢。尽管军工企业强调自主性、人工智能感知和无人系统正在改变军事能力，但他们也表示，实现精准打击并不一定需要完全自主，人类仍可以在关键环节中发挥作用，比如在开始时按下那个按钮。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国会论坛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华侨生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是的，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纽航近日宣布，受国际局势影响，其奥克兰往返萨摩亚的多班航班被迫取消。 据新西兰本地媒体报道，原定于4月7日、4月19日、4月26日以及5月4日的四个往返航班均受到影响，给不少旅客的出行计划带来不便。
航司方面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尤其是伊朗相关冲突引发全球航空燃油价格剧烈波动，燃油成本的大幅上涨对航空公司运营造成显著压力，使其不得不对航班安排及票价策略进行调整，以应对不断攀升的运营开支。
航空公司发言人指出，此次调整是在前所未有的燃油价格不稳定背景下做出的艰难决定。尽管如此，公司已尽最大的努力降低对乘客的影响，包括为受影响旅客重新预订即可能接近原定时间的替代航班，并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
业内人士分析，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较大比例，一旦国际油价出现剧烈波动，航司往往需要通过削减航班、提高票价或优化航线网络来维持运营稳定。此次航班取消事件也反映出全球航空业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面临的脆弱性。受影响旅客被建议密切关注航班信息更新，并及时与航空公司或订票平台联系，以获取最新的改签或退票安排。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未来航班安排仍可能出现进一步调整。
目前91号汽油单价在部分地区正在逼近4纽元关口，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进行干预，一些人也开始在可能出现短缺之前囤积汽油。公共交通、汽车出行、走路出行，甚至购买电动车，尽管有很多替代选项可以考虑，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条件做出这样的选择。
据新西兰交通局 NCTA 估算，冷车启动的短途驾车出行会让你的油耗比正常高出20%，因此如果能够把接送孩子、购物和去药店等事情安排在一次出行中完成，就可以减少总体油耗。尽量在一次出行中把小事都办完来节省油耗，而不是来来回回反复折腾。
大部分司机可以通过改变一些驾驶习惯来节省高达20%的油耗，很多人并不知道怎么开车油耗更低。我见过有司机见到红灯还在加速，然后紧急刹车停车。另外，如果你轮胎的胎压过低，也会增加油耗。汽车油耗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驾驶习惯。
我们开车的时候真正需要的是动能，我们用燃油来获得动能，但我每天看到人们因为不必要的刹车而浪费动能。很多听众在高峰时段开车并不注意观察路况，如果能稍微看远一点，发现前车都在减速，那么自己也可以缓慢滑行过去再轻点刹车。您的每一次刹车实际上都在损失动能，而这些动能是你花钱买的燃油转化过来的，所以实际上每一次刹车踩下去，您实际上就是在花钱。
另外，在高速上开多快也有很大的差别，时速110公里的油耗通常会比时速90公里的时油耗增加10%，因为前者风速更大。另外，你车上装的东西太重，显然会增加油耗，但还有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
现代的汽车都是经过严谨设计的，为了获得最小风阻，汽车外形都会进行风洞测试，因此即便是空载的车顶行李架也会增加不必要的风阻。装上行李架就意味着你破坏了原车设计的气动线条。听众可能会想，嗨，这不算什么，但您会惊讶于空气动力学变化会对油耗产生多大的影响。
不要仅仅把车辆保养当作通过下次车检的途径，长远来看，定期保养会让你的车更省钱。其中一个我们经常会忽略的情况就是检查胎压， 胎压不足会增加10%至12%的油耗，这会增加阻力，发动机需要耗费更多能量才能达到正常车速。
正确的胎压数值可以在车门内侧标签或行车手册中查到，检查胎压的最佳时机是等轮胎冷却的时候。另外，堵塞的空气滤芯或燃油滤芯也会提高油耗，老旧火花塞也会影响点火的效果。一些简单的定期维护保养，确保这些小细节没问题，就能帮您省下10%至20%的加油支出。
开窗省油还是开空调更省油呢？很多研究各执一词，因此最好灵活应对。 AA 网站上的建议是在100公里的时速下开空调通常比开窗更省油，因为开窗会增加阻力，但空调本身也会增加约10%的油耗，因此你可能需要在舒适与经济之间找到平衡。
但大部分还取决于您车子的新旧程度和发动机空调系统的维护状况，最好还是因时制宜。市区内车速时关闭空调并开窗，高速公路上关窗开空调。此外，一些不必要的设备也会增加油耗，比如长时间开启后窗除雾或加热座椅等。
福特汽车的新西兰网站上介绍称，很多新车型上都有自动启停功能，在等红灯时车辆会自动熄火，而当你抬起刹车时车辆又会立即自动启动。在发动机熄火时，空调风扇、音响系统和车灯仍可正常工作。
有些司机会把车上这些先进功能关掉，但实际上如果您想省钱，这反而是错误做法。有些人觉得自动启停很烦人，但这个功能是有存在意义的，因为有些车需要达到能效标准，所以每次您把那个功能关掉，实际上反而在增加油耗。
如果您的通勤线路上有很多上下坡，利用这些地形优势可以更省油。上坡时可以借助重力阻力放慢车速，而下坡时又可以通过换挡来实现减少踩油门或刹车。自动挡的车当切换到运动模式时，变速箱档位会持续更久，它相当于通过发动机来进行减速，因此在过许多弯路时不需要去踩刹车，我们只需要丝滑过弯，不踩刹车油门，那个时候油耗几乎是零。
发动机在堵车怠速过程中会浪费大量燃油，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选择错峰出行，雇主允许的话也可以某几天居家办公。很多方法其实并不难，但难的是改变人们的习惯。这些方法都相当基础，并且也适用于小汽车、卡车或大巴车，但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永远是最难的。同时，政府需要尽快开展全国性的宣传教育活动，让司机了解如何节省燃油和开支。
下面我们来了解关于中国方面的旅游新闻。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铁路网络正深刻重塑着国内的出行模式。如今中国高铁已超越单纯的交通工具属性，跃升为驱动国内旅游的核心引擎。从繁华都市到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这张庞大的铁路网正在重新绘制国人的出行版图，让曾经偏远的目的地变得触手可及。
国际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站、澳大利亚花香时刻新闻网站日前报道称，2026年中国铁路网络将在规模和活跃度方面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凭借不断增长的旅客数量、持续的网络扩张以及与中国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中国铁路网络不仅是城市间的交通连接手段，更是重塑人们体验旅游景观、地域文化的核心力量。
报道提到，2025年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46.01亿人，同比增长6.7%。 仅十二月份，中国铁路系统就完成旅客发送量3.23亿人，同比增长8.5%。这一庞大数字背后，是中国公众旅游出行模式的深刻变革，表明长距离跨省份的休闲度假需求持续释放。
报道称，中国高铁网络的加密让周末跨省游朝发夕至，长途旅行变得触手可及，极大地拓展了游客的活动半径，使得偏远地区的优质旅游资源得以通过铁路高效接入全国旅游市场。
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今年一到二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7.57亿人，同比增长2.6%。二月份完成旅客发送量4.08亿人，同比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全国铁路固定资产在今年前两个月完成投资722亿元，同比增长5.4%，全力保障铁路建设持续优质高效推进。
上述媒体报道称，中国运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优势明显的高铁网络，且扩张速度持续加快。近两年投入运营的上海、苏州、湖州高速铁路等新线路，加强了长三角地区的交通连通性，缩短了主要城市枢纽与新兴旅游中心之间的旅行时间。
与此同时，中国“十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基本建成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这一部署凸显高速铁路主要通道不仅是交通建设的重点，也是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
相关信息显示，八纵八横高铁网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定的高速铁路主骨架，主通道规划总规模约4.5万公里，由8条南北向通道和8条东西向通道组成，连接主要城市群和经济区。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要通道逐步由蓝图变为现实。
目前，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已建成投产约84%，其中京沪、京哈到京港澳、京兰、广昆等通道已实现贯通，京港台、沪南、京昆、兰广等通道加快建设。随着这些关键铁路不断打通，我国高铁建设正由连点成线迈向支线成网布局。
上述媒体报道认为，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将继续推动高铁线路深入内陆和边境城市，同时改善中国内蒙古高原、中部历史名城以及山水风景秀美的偏远地区。随着这些线路在未来几年陆续通车，中国高铁将使所有旅行者能够在几小时内抵达海滨度假区、古镇和偏远山区。
此外，中国的高铁网络正在释放短途旅游活力，改变游客流向。重大节日和长周末期间的出行量急剧增加，表明高铁在这一趋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日期间，中国公众平均出游半径为231.39公里，平均目的地游戏半径为21.83公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周末游、周边游，尤其是沪苏湖高铁以及最近加密运行的四川到重庆到贵州环线列车等，让跨区域周末旅行更加方便快捷。
报道提到，上海到湖州高铁沿线关键城市节点已成为长三角公众短途游热门地，周末游客量激增数倍，四川、重庆、贵州的铁路重塑了三地旅游业发展格局，游客可以在一天内饱览多地自然和人文风光。
根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给观察者网的信息， 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馆内环线动车，自开行以来已从最初首条跨省环线动车组多彩环线发展为覆盖川渝前的密集环线网络，并形成丰富的公交化出行产品体系。
成都东站作为成都铁路枢纽核心车站，衔接西成高铁、成渝高铁、成贵高铁、川青铁路等线路，向北直通西安、北京，向东连接武汉、上海，向南抵达广州、深圳，向西辐射拉萨、昆明，形成以成都为圆心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8小时交通圈，让公众跨区域出行秒变公交化。
信息显示，在成贯铁路四川成都西浦站，成贯动车与成都地铁2号线实现同站台换乘，旅客乘坐地铁抵达后即可无缝线接换乘动车组前往都江堰、青城山等景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西浦车站站长白科介绍，今年春节期间，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成贯铁路每天开行158列列车，高峰时段每5分钟就有一列动车组开出，其中离堆公园站的旅客发送量较去年春运同期增长了23%。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东站客运车间党总书记曾阳表示，春运期间，成渝高铁加大了运力投放，日均开行动车组247列，平均10分钟内4趟列车相继开往重庆，最短发车间隔为2分钟，让两座超大城市间实现随到随走。
随着成蓬铁路、成雅铁路、成绵乐客专、成宜高铁不断扩大成都铁路公交化运营朋友圈，一张高效便捷的区域交通网，让下高铁就登机、下飞机就乘车的无缝线接成为常态。
上述媒体报道提到，从乐山大佛的千年凝视，到重庆洪崖洞的璀璨夜景，再到贵阳贾秀楼的传统古韵，川渝前丰富的文旅资源，一趟环线列车即可轻松解锁三地风情，无需繁琐换乘，让紧随路动成为现实。
报道认为，2026年在中国经济持续繁荣、居民收入增长以及高铁路网扩张和政策保障下，铁路出行旅客的数量将再次稳步增长，即使是微小的百分比增长，也意味着将增加近10000人次的额外出行量。
好的，今天的旅程就又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在这里，主持人提醒大家劳逸结合，时常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游览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在路上。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华语电台广播新华侨声也将告一段落，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下一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